修道王家前书讲到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呢，我就突然觉得一下好像难度就增加了很多。这个就是就像我上次讲的一样哈，这是他就是说他的主要内容，前面只是预备，好像预备那一段就是说你要去读你要去明白也都容易，但是到了这个主要的内容的时候就开始变得不容易。所以我想因为在这里他所要涉及的事情呢，就是说是不太好明白不太好了解的，因为他所提到的是这个末世，关于末世的事情。关于末世呢，就是圣经对我们有很多的启示，我们知道就是说末世会有很多的事件发生。就我这个计算机又开始要卡了一半了，这次这样我看我变一下这个对不起，我再来这个字还大一点的，那个后面有小字，不过到时候大家自己看圣经了哈。OK， 刚才我就讲到，就是说，讲到这个末世呢，就是说它有很多的事件，这些个呢，就是说圣经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比如说末世会发生这件事情。当然，这些事件其实都是围绕主再来，就是说主再来是一个中心。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围绕主再来来发生的，那么这里面就包括基督徒的复活已被提，以及七年的大灾难、千禧年、最后的征战、最后的审判和新天新地。我觉得我们当初设这个讲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的话黄霞他是安排这一些，他安排这一些的这个其实他的重点其实是围绕的今年的这个主题是要讲末世的，因为他前面讲了但以理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有必要将这个末世论哈再稍微的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就是说不可能用一堂课给他就讲完了，所以我就说希望能够在这个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时候把这个末世论过一遍，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就是说是新受洗的，可能前面也没有机会，我知道很多人哈可能已经比较了解了但是我们也是可以在这里再重新复习一遍吧就关于这个末世。 那我们就是说稍微过一遍，就是说是在这个圣经里的章节，就是关于这个末世的末世的主要事件。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主再来，这个在圣经里有非常多的章节，我这里只是随便列了一些，就是说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主要再来，这个是主当他向他的门徒启示他要被钉十字架，三天复活，被埋葬，三天后复活，然后他紧接着他就向他的门徒启示说，哎，他要再来的。这个时候就是说是这个在福音书你可以随处可以看到，而且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主耶稣基督记载主耶稣基督被接升天了以后，然后那些门徒还在那里看的时候，就有两个天使来对这个门徒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仗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就是这个在圣经里就是说是非常清楚的启示，所以主再来这是将来的一个主要的这个event 主要的事件。那么围绕主再来就有这个复活以备题关于这个复活，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5章50节到54节，这个是经常会被引用的关于复活与被提，因为在这里呢，他提到一个使徒保罗提到一个就像一个原则一样，他这里讲，他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必朽坏的，这个是他的原则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对对对这是他的原则，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最后我们进到神的国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带着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的话，我们其实是不行的，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的，因为在那里你没有办法去进到神这样不朽坏的国，就像是在这个旧约之中和新约里面提到人见神的时候都是会一个很害怕的，或者说是就像保罗他见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他的眼睛就要瞎的，他要倒到地上的，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朽坏的身体，我们没有办法跟神这个圣洁的相遇，所以我们必须得改变。如果我们说最后我们的归宿是在神那里的话，我们必须身体得改变，这个就是他的原则。所以他说最后呢，就是说如果是死了的人他要复活要成为不朽坏的，那么我们这些就是说，他那时候就讲的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活着还去见主面的那些人呢，我们也要改变。然后他就是说在这个很短的一个时间，在一瞬时眨眼之间，最后的号角吹响的时候，然后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被经常用到的经文来讲述这个复活以备题，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然后我们上一课所学到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4章，这也是会经常用到的。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的问题其实是在于，就是说他们对这个就是说是他们一直在期盼着主再来，然后他们也知道这个被提的事情，但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不知道这个还没有等到主再来就死了的这个基督徒他们怎么办，他们觉得这些人可能就失落了，就是说他们不清楚，所以他们对这一批人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归属他们觉得很迷惑，或者说他们觉得很甚至到一个绝望的这样地步。所以前面就说，他说你们不要就是说是像这个不认识神的人一样去忧伤，他们到了那样的地步，所以 啊，保罗在这里给他们这样的教导，就是说已经死的圣徒，就是他们其实在活着的圣徒之前复活，然后活着的人就是被提。这里有，首先这是其实是这里是少有的几次提到这个，就是说是圣徒被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在这里就很清楚的讲，他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个是复活已被提，在这个圣经中它有很清楚的启示。然后关于这个七年大灾难，这个也是有非常多的启示。在旧约之中如果你上过上一次黄霞的主日学那个但以理，他那里就明确的指到，他用一七这样的概念，他那里的七呢就是指的，其实就是一个七，就是指的七年。那么他那里就讲到一七之半会有什么样发生，然后一七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他在那里讲到，就是他说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这个他是敌基督。然后一七之半他会使祭司以贡献子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是但以理书。所以在圣经之中也一直讲到，就是说是会有一个这样的大灾难的时期。像马太福音就讲到，他说那时必有灾难，从世界的起初直到如今也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不会再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期。启示录接着也讲到，这里提到42个月也是三年半的一段这样的时期，这个敌基督他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在这里就是也是提到，所以一直会有这个大灾难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千禧年。千禧年这个是在启示录中提到过，他是说在这个他说他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以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然后最后讲到，他说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里反复提到这个圣徒，复活的圣徒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里有一个千禧年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最后还有一个最后的征战，就是在一千年完了以后呢，就会撒旦他又被神就是说从这个捆绑之中释放，然后他要迷惑这个列国，最后他要耸动列国来和圣徒征战。这时候呢，就有一个最后的征战，就是基督和他的圣徒最后就战胜撒旦和他的势力，所以最后这个就是有一个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征战。然后还有一个最后的审判，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启示录中所说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一个审判呢，其实是审判，他说是审判死人的，所以说这时候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死人都要复活，然后他们个人照着自己所行的受审判，在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是一个所有人的审判，是最后的审判。然后在这个之后呢，就是新天新地，就是在这个启示录讲的啊，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全面的都没有了，然后又看见新的圣城耶路撒冷，然后从天而降，就说他说我听见有声音从宝座出来，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这些个就是说是关于末世所发生的事情呢，就是这些事件可以说是比较清晰。那问题是出在什么呢？问题是出在就是说这些事件的次序，什么先发生，什么后发生，这个是现在就是说是比较有争论的，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末世论，就是关于在这个时间上哈，比如说千禧年，千禧年它是一个真的一千年的时间吗？还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就是说这个是有争论。然后千禧年它是发生在基督降临之前呢，还是就是基督降临在千禧年之前呢，还是基督降临在千禧年之后？这个就是大家有不同的争论。所以就有几个派别，就是说有人说是无千禧年，他就说我们现在呢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千禧年的阶段，就是说基督靠着这个教会圣灵已经在世上作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处在这个千禧年的这个时代。然后在前千禧年，就是说基督降临在千禧年之前，这个是前千禧年派。然后后千禧年呢，他就是说后千禧年呢，他的主要观点就是说他对这个世界的发展呢，就是说比较乐观的。他说既然主说这个福音要传到全世界的话，那么最后这个世界会被福音化，那么最后世界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阶段，就是基督在那里作王，是完全就是说是这个世界就是由基督在那里作王的。所以这个就是后千禧年派，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几个派别。然后关于这个基督徒被提，这个也是就是说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也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那么有的是说灾前被提，就是说在这个七年的灾难之前基督徒已经被提了，这个是一个派别哈。然后有的人说是在灾中被提，就是在这个比如说有人说是在这个三年半的时候就被提，有的人说是在灾后被提，有的人说就是说基督徒如果是在那里还存活的，他要经历整个的这个七年的这个大灾难。还有人说是多次被提的，有是从开始从中间一直有人被提。所以这个就是说有好几个就是说也是不同的派别。这些不同的派别之所以出现呢，就是说因为他们想要把这一些个表面上看起来有冲突或者说有矛盾的地方，试图就是说能够让它更和谐。所以关于这个末世论，就尤其是关于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次序的话，就是我们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应该持一个就是说是开放的态度。圣经在这里就是说它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发生的次序，所以呢我们自己就是说也就不能够去在这方面太教条化，觉得就是说我所信的就是对的，别人所信的就是错的，或者说是有些时候就因为对于这个不同的认识导致教会的就分裂，这个情况也是会有的。所以我们应该牢记在这件事情上，因为这不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说基本的教义，我们是应该允许有不同的看见，有的人有不同的 conviction， 就是说他们相信是这样，跟你的相信不一样，所以你也要包容。所以也就是因着在历史上有这么多不同的派别，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是其实每一个的认识都有一定的道理，就是那最后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我想可能直到我们在天上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能清楚。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人的这个智慧就是说是可能确实是有限，或者说有些时候我甚至认为神可能在这些方面就不想让我们很清楚知道。就像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 提到的，就是说，哎，这个比如说是末世，就是说主再来什么时候再来，这个日子，耶稣基督他就自己说过，他说这个时候就没有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他说甚至人子在地上的时候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当他说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其实你要去看历史上的话，一直有人在预测主什么时候再来，什么时候再来。就是说我们人有时候你说不让你知道的事情，反倒更好奇，就是说你去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再来，所以人就会很多的预测。有的人就是说预测的就是说，哎，几月几号，这个历史上发生过非常多多的时候。所以我的 point 就是说，是我们不要在这些个方面就是说太教条化，应该持一个太开放的态度。因为这些个就是说，尤其是关于这个时间的问题，圣经没有很清楚的看我们启示。那我就想稍微的介绍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不同的基督徒被提的这样的时间和的千禧年，然后产生出来的几个，可以说几个最流行的派别吧，其实就是这三个哈。这第一个呢，就是说他是说你看那里有一个十字架，这个是基督钉十字架，然后后面的这段时间就是教会时代。教会时代有多长我们不知道，像起初的那些个基督徒，如果你要去读这个保罗书信的话，他们觉得好像主马上就要再来了，确实他们是有这样的感受或者说盼望，他们觉得主马上就会来的。但是最后我们恩大夫就是说已经两千多年了哈，就是说是现在好像主还没有来，所以这个时间有多长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在中间会有一个时间，这个是灾前被提的前千禧年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你看这里，就是说他说被提呢是在这个被提是发生在大灾难之前，所以这时候基督再来，然后圣徒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就是我们刚才比如说我们刚才如果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么这个就是它发生的时候了。然后这个被提之后有七年大灾难的时间，然后基督与圣徒再来，这时候呢就在地上作王一千年，这个就是千禧年。最后的征战，白色大宝座，然后在这个最后的审判之后，我们进入新天新地，这里就是永恒，我们与主与神永远同在。这个就是前千禧年他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安排。那么这里就是说是他想要为什么他要安排这里，就是说被提示在这里呢，因为他的一个主要的观点是说，七年的大灾难，基督徒不应该经受七年的大灾难，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被提他要放在这个七年大灾难之前。所以其实这里如果你要去看的话呢，这个主再来就分成了两次了，第一次是接圣徒，第二次是他再来，这个就是说是打败撒旦，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主再来等于是其实就是说我们说是分成了两次哈。然后这里一个另外的一个呢，就是说这是灾前被提的前千禧年，这里呢就是说他就把这个主再来呢，他就不是放在了这里，而是放在了中间，就是这里个是灾中被提 sorry 这是灾中被提，所以他放在三年半这个时候呢，与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呢最后也是，其余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说这个灾中被提的时间不一样。这一个派别他之所以放在这里呢，是因为就是说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启示录的话，你会看到就是说是在这个七年的大灾难之中是有基督徒在这里被提的，就是说这是那里还是有基督徒在地上的， 而且你再看这个主耶稣自己，他的这个在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的话，他是说，如果神不把这段时间缩短的话，他是说大灾难的时间哈，他说为了选民的缘故缩短的话，没有人能够存活。那就是说在这之间还是有选民在这里，所以呢，为了要跟这个要是就是和谐的话呢，他把这个时间就放在了这个中间。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基督再来，当然这个最后也是基督再来的话也是分成了两次，头一次来是接圣徒，第二次来是审判世界。然后就是这个就是灾后被提的前千禧年派，这里他就把这个就是说基督再来提，被圣徒被提，然后再回到世上回到这个是审判世界，就是包括这个最后的征战，所以它是合在一起的。这一派呢，就是说是其实是最古老的，就是说是在这个就是从起初的这些个圣徒的话，他们一直是相信是这一派的。这因为在好像在他们的这个观念里面，基督徒受苦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没有觉得就是说是认为就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受苦，所以他们觉得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当初他们一直受罗马帝国的逼迫的话，在他们来讲这个已经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把这两件事情是放在一起。如果你要去读圣经的话呢，关于这个主再来跟这个主的审判，你也会觉得就是说这两件事情好像不是分开的。就像我们今天将要读到的一样，你会去看到他把圣经总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讲，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接他的圣徒的时候，也是主再来要审判世界的时候。所以你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一个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最年轻的其实是这一个，这个是大概也就是18几几年由那个John Darby 他提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比较新的。但现在就是说教会大多数相信都是相信接受相信这一个就是灾前被提的前千禧年。所以我只是在这里就是说把这个现在我们所有的就是现在就是说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末世论给大家做一个简介哈。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说展开来去讲，我们只能就是说点到为止介绍一下哈。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主日学，我们说在从第四章开始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劝勉与教导。上次我们觉得已经学到了这个就是说是第四章首先保罗劝勉他们要圣洁，要有爱心，彼此相爱。然后接着就讲到了就是说关于睡了的人，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就是说在主里面，其实就是在主里面已经死的人，他们不会 miss 掉，他们不会错过主的再来。他们在主来的时候，他们不单不会错过，他们还有更多的 advantage， 因为他们在活着的人之前他们先复活，然后跟主在一起。这个就是在第四章所教导的。那我们今天就到了第五章，就是要提到这个时候日期，这个是在1到11节。然后下面保罗就有一连串的劝勉，就是从12节到22节有很多的劝勉。最后保罗有一个祷告，对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有一个祷告，然后最后有一个结语，就结束了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这个就是第五章的内容。那我们就把这个第五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看看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读到哪里哈。第五章的第一节，保罗首先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所以就是如果你要把这个去接第四章的话，第四章我们刚才讲到是提到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以及活着的人他们的被提，然后 这里就提到时候日期。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会看到这两个事件可能不像是分开的，就好像似乎在一起发生的。但是呢，我们又不要忘记，就是说在这个在这个圣经中的预言，圣经中的预言有时候它只是看事件，它就是把这个事件呢，就像是我们说的落在一起看，它并不告诉你时间。所以这个是旧约圣经经常用的一个办法，就有时候你不知道这中间有一些是什么事情发生，但是你就光看这个先知的预言的话，你会觉得好像这些事件是连着的，而且非常紧的，但其实不是。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教会时代，你要在这个教会时代，在这个旧约的圣徒的这个预言之中，你就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就是有人就比喻，他说这是两个山峰之间有一个山谷，你只看见是一个山峰，你看不见这中间还有个山谷。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说如果从表面上去读的话，这两个事件好像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也不排除他们之间是分开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前面会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不同的意见的原因。但是在这里保罗说，他就开始要提到时候日期。他说我不用写信告诉你们，因为你们都已经很清楚了。前面那一个也许是保罗第一次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给他们解释清楚，所以他们会有那样的担心。那个在主里死了的人，他们最后主要是再来的时候，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但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就是说是时候日期，主再来的时候日期，他们已经受过很多的教训，所以他们也是很清楚的。保罗说，所以我不用再去提醒你们，因为你们自己知道。他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就是保罗并没有告诉他们这个日子是什么时候来，只是告诉他们，或者说他们自己也已经清楚了，这个日子会以一个很突然的方式，一个很意想不到的方式会来。那我们就说，那这个日子就是说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时候呢？其实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后书我们去看的话，保罗对这个日子到来之前是有一些个解释的。他说那时候呢，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但是呢这前面他会有一些个事情发生。那么这个就是他说的，就是说是他说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所以这也是一个是被提，一个是降临。然后他就讲无论有言语有灵有冒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在那日子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成人之子显露出来。就是说虽然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主再来的那个日子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但是这一件事情是在那之前是发生的，那就是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成人之子，就是敌基督，他要先出来。所以这个是保罗给他们的一个教训，就是关于这个时候。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可能就是那个 Gary 以后再会讲，我就不多讲了。所以我们说不知道那个时候，但是呢会有一些个 sign， 会有一些个事情发生，那么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但是对于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来讲，他们所要知道的是这个时间的来到其实是很意外的，就是说是不容易知道的。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问，既然有这些个 sign 或者这些有些个征兆的话，那为什么又会是一个意外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去看主再来，第一次再来你就会知道在旧约里面对于这个主再来其实给了很多的描述，但最后当主真的来的时候，犹太人根本就不认识他，就把他钉了十字架。 你就会看见，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以为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圣经所想的一些个事件的时候的话，或者说是认识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发生的话，可能有时候我们会一个很大的这个意外。哎，当这些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啊，怎么是这样啊？可以，我觉得可能主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虽然神给了我们很多的征兆在他的话语之中，但是有可能他真的来的时候，可能确实是没有多少人觉得哇，我真的看见了，我真的知道这一天，这就是他的一天，可能也会像那样的情形。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说，主的日子带来，他用了一个比喻哈，他就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就是说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主耶稣自己也用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再来的话就像夜间的贼一样啊。这个是在马太福音，他就讲到，就是说是就用这个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话，他就用这个洪水的日子，就是挪亚洪水的日子，那时候人照常的嫁娶，照常的吃喝，然后突然一下洪水就来了。他说人子降临也是要这样，就是一个很突然的，很出人意外的。然后他要他的门徒所做的，就是说你们要警醒，就是你们要准备好了，然后你们要预备。这个是他给门徒的教训，就是说你不用去猜哪一天，但是你要去警醒，你要一直警醒，你要一直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然后在这个彼得前书，彼得也提到，他说主的降临应许在哪里呢？是的时候，就在晚期的时候，哎，已经有人说你主所这个应许的这个再来在哪里呢？现在还没有来啊。他说然后这里也是用了同样的话哈，在这个彼得前书的这个我的章节可能列的不对，应该是第三章，三章十节说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的来到，然后那时候就会有大响声，有刑制都要被烈火烧尽。但是呢，我们当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他说你们应当圣洁，应当敬虔，然后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就是以这样的一个预备好的态度去迎接主的日子来到。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三节，然后他就进一步解释，就是说是这个主的日子来到的突然性。他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降临，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他这里就用了另外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是产就是生产，就是这个怀孕的妇女生产，就是如果就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就是说你都有一个预产期，但是呢孩子到底什么时候生你还真不知道。所以到最后，尤其是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你确实就是我们就是说是做这个做爸爸的也是一直在那 ready， 听到这个太太说哎不行了这样就送医院。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你大概知道的时候，但是具体的时候你又不知道，它可能随时可能发生啊。像我这个父母这次来，就是去帮我的那个姐姐的孩子，那就是因为她本来预产期是还远着呢，结果她早产了那个三个月，你就是说这些事情你都没有办法预测的，所以就是弄得大家手忙脚乱，就是。但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然后突然就临到了。那路加福音他也是讲到，就是说哎，让我们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不要让那日子就是像网罗一样临到我们，要我们时常的警醒，常常的祈求，要我们能够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主的面前。就是说在这里就是说是同样的一个日子， 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的话，那我们所看到的就不一样。就是说如果你预备好了的人，那么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看到的是主的这个就是你看到的是这个被提，你看到的是复活。如果你没有预备好呢，那就是神愤怒的日子。所以他就是在这里他也讲，他说弟兄们，你们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不是属黑幽暗的，就是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白昼之子。所以我们不应该，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让那个日子临到我们就像是贼一样，我们应该是预备好的。这个就是这里面有一个是这个光明之子，这也是在这个圣经中就是说经常提到什么什么之子。这个也是其实这个是希伯来人的习惯，希伯来人喜欢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描述这一个人的特性。比如说他们说这个约翰和他的这个哥哥是雷子，就是说 the sons of the thunder， 就是他就是因为他脾气很暴躁，所以他们要说是雷子。所以这里讲的是光明之子，就是说你们的本质或者说你们的秉性是光明的，所以你们是光明之子，那么你们就不应该碰到这个让这个日子临到你们就像是贼临到一样，就像是你们根本就没有预备好的。因为我们不属黑夜，我们是属光明的。所以在这里他就是进一步的提醒他们，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所以这个不是这个睡觉，不是我们这个 physical 的睡觉，乃是我们 spiritually 那个灵里面的睡觉。所以他就是最后的结论说我们要像不要像别人一样的去睡觉，主要警醒和谨守。就是这个警醒谨守也是一个现在时，所以我们要一直的警醒，我们一直的要谨守，就是我们是清醒的，我们是不受这个，就像是圣经里面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下面所说的哈，就是我们要，就是我们不是这样的醉了的人。他说我们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这个是警醒，就是跟这个跟这个睡觉这个是相对，然后谨守呢跟这个醉是相对。所以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说，既然我们是属乎白昼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父心境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这里又提到我们前面所熟悉的在第一章已经提到过信望爱哈，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他说要把信和爱当父心境，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所以基督徒的属灵的谨守或者说是清醒，是借着对神的信，也借着神对我们的爱，也借着对主再来的这样盼望，这样所有的盼望来维持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这句话呢其实也是刚才我提到的灾前被提前千禧年这个派别里面所经常用到的一节圣经，就是他用这一节圣经来 support， 就是说是基督徒不应该在这个千年大灾难之中。因为他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这个受刑其实要去读原文的话，他是说是进入神的愤怒，这个就是他这里所说的受刑。那么我们去读这个启示录的话，你一直看到他说神愤怒的杯，神愤怒的那个碗， 在那个启示录里面一直会有这个词，就是说是当神最后审判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所承受的是神的愤怒。那么他就是说，神不是预定我们进入他的愤怒，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但是这里面就是说我觉得这一节圣经不能够完全去支持这一个就是观点。为什么呢？就是说圣经中其实也经常提到神对我们有一个心意，但是我们不一定会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就举个例子讲，在这个耶稣当他在这个钉十字架前，他为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哀哭，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他说你们常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差派到你们中间的人。他说我的心意，我一直想要的是，他的心意是什么呢？他要把你们像母鸡笼小鸡一样的放在翅膀下。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神的心意其实是要保护耶路撒冷，让他不受后来所说的那些个灾难，但是因着人的不愿意，人不接受这个基督，所以最后所有的这些事情发生了。后来就是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的时候被毁。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神的心意不是总能够实现因着人的不愿意。所以如果这节圣经你要去按照这样去解释的话，确实也不能够完全的支持，就是说是基督徒就不会进入这个七年的大灾难。所以我只是想把这两方面的这个就是说是支持，或者说是做一个 presentation， 就是让大家你自己读到两方面这样平衡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有一个思想，可能最后你可以在这个读经过程中你自己得出一个结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次序，我觉得我 support， 我更支持哪一种观点，这个都没有关系。只是就是说是我们不要去光去读那个一面的，就是说是关于比如说末世论中哪一些个是应该是怎么样子。但是这里很清楚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忘掉所有的一切，那么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不是让我们去受刑，或者说是经历他的愤怒，乃是要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得救。所以在圣经中这个得救这个词比我们所要通常所说的这个得救它要宽广得多。我们一般所说的得救的话，我们总是说我们信主得救，得到救恩，其实那只是开始。在圣经中这个得救很多时候它一直所要指的，其实要到最后我们被提与主同在，得复活的身体，它指的是这样的一个很宽广的概念。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对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清楚的。所以为什么他们会为那些个死的人担心，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还没有完成这个救恩，还没有完成，如果你要是得不到最后肉体的复活，在这个基督面前与基督相遇的话，你这个救恩还没有完成，所以他们会为他们担心。所以这里当他说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的时候，那就包括从我们从信耶稣基督开始，一直到我们肉体的复活和主同在，就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替我们死，无论我们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这个就是保罗所有的确据。为什么就是说神的心意是这样呢？是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呢？是因为主已经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这个是他所用的根据。最后一节就是，所以你们应当彼此劝慰，互相建立，进入你们素常所行的。这个就跟我们第四章，如果你还回想起来的话，就是读到那个关于睡了的人的话，最后保罗给他们教导之后，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们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就是说 你能够得到安慰，从明白神的这个计划，神所要让神的这个就是说是让那些个在基督里已经死了的人先复活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那你就得到安慰。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是也是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去进入他的愤怒，而是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得救的话，那我们也就用这些话我们能够彼此的劝慰，然后我们也是得安慰的。但是这前面的有一个警告或者说是教导也好，他就说我们要警醒，我们要一直是谨守，要警醒，要谨守，要准备好，这个是他要教，这个是他所要教导的。这个好，到这里呢就是其实整个关于这个就是说末世论中的两点，一个是被提和一个主的日子，那就已经结束了。就是像保罗他的主要的教导其实就是这两点，虽然说整个一封书信很长，前面三章我们可以说是做一个预备的工作，然后最后从四章下半部分和五章的前半部分就是关于这个末世的基督徒的复活与被提，以及这个日子主的日子，那么就到这里结束。那不知道我们讲到这里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佛尘，你刚才在我们看的第七号第六节说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那样，总要警醒遵守哈。这个睡觉我们更加说不是 physical 的睡觉，而是灵性的沉睡，
对
吧？
对。
但是这里我就是好奇了，第十的话呢？第十节的话，他叫我们无论睡着醒着，那醒着睡着都与他。这个醒睡是我们 physical 的醒睡呢，还是灵里面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Yeah，这里的醒着睡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是一个指的是一个什么？
我觉得这里的睡着，是指那些已经睡了的人。
Yeah， 是我也是这么想。
跟这个前面讲的睡的，我们还活着灵性。
对对，四章里面讲的那个睡是一样，就是已经论到在主里面已经睡了的人。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这里的睡着的话是指着在基督里已经死了的人，那么这个醒着就是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就是说他那个这个睡着的时候身体睡着，那灵魂在哪里？
你说是死了的人？
对，
死了的人就是说是如果你要是按照圣经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在基督里，就像前面讲的基督里死了的人哈，就是我们的身体最后会埋葬，或者说是最后就腐化就烧掉，或者是 whatever， 身体最后反正是没有了，但我们的灵魂是在神那里。就是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的话，就是说似乎是其实我们的灵魂是不死，而且灵魂也是不睡的，就是我们觉得好像人死了就是死了哈，但是如果你要看圣经的话，似乎是就是说这个灵魂还是有意识的，就像那个财主和拉撒勒的对话，他们还会有虽然也许那个对话是一个只是一个预言，但是呢似乎是人是有知觉的，就是说是这个灵魂在神那里还是有知觉的。
他如果再复活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招来死人，那就说重新这个身体要重新再恢复，就是说复活，对不对？
对。
那就是说这个身体和灵魂那又是一个复杂的组合过程。
对，这个就像当初
又从神灵又招回来，又放这个又和又吹口气又复活过程，有这个过程吗？
但是这个身体已经不一样了，这个身体已经不一样了，就是说这个身体已经就是他说是像耶稣主复活的身体，就是不是说我们从前的身体再捡回来重新拼凑一下，就是
这里有明显有的时候坟墓起来裂开，从坟墓起来海底交出来，那就是说还是和原来的身体有关系。
这个就是说是对我们这个对基督徒的话，我想是 完全一个就是说新的身体啊。但是当他这里讲的就是说坟墓裂开或者什么的话，我想那是指最后的大审判之中死人的复活，就是最后他说无论善恶，其实每个人最后都要复活的，但最后在审判之后个人的归宿不一样。
圣经这里好像没有讲得那么清楚，说你说在审判那一刻他每个人包括罪人他的身体
是什么样的，
没有讲，
不知道，
没有讲，也不是说变成个过渡的，但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将来在主跟主同在的话，我们是一个新的，就像主耶稣基督这种身体，一个新的形体。
对，
但是他具体没有讲那么低调。
刚才这个弟兄他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其实我们人啊是有身体还有灵还有魂，但是我们人死了之后是没有魂，是变成人跟灵，就是身体跟灵。我不晓得是在哪一个章节里面有提到，那我很多很多年前提到他这个时候再提到，就在查这关这个关于人死了之后他那个身体是什么样子的啊。那有的弟兄就问，那复活了之后我们是有一个身体跟一个灵，但是那个魂的话是没有喜怒，就没有关系。就是说，比如说我走了之后，我碰到那个人的话，那就变成说我跟他如果是夫妻的关系的话，或者是父子的关系的话就没有了。然后就有人就问他说，好，那这个身体是怎么样？是有没有血？这我不知道。好，我们也是在查的，就是说那个身体跟我们现在身体是不一样的。
对。是复活的身体是不一样的，也就像前面讲到的，就是说那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其实可能我们不是很好理解这个到底是一个，就是以我们现在住在这个物质的身体之中，我们住在这个朽坏的身体之中，我们很难去完全的把握到底那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或者说我们住在那个不朽坏的身体之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这个我想也是很难去把握的。所以当圣经提到这个，就像是在这个新天新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圣经也就是说它只能用一些个我们能够熟悉的黄金街珍珠门这样的这个东西来向你表述，但是不一定会真的是黄金的街珍珠的门或者玻璃海这些个东西，就是说它只是帮助你，它只是用一种方法来表述。所以我就是说我们其实很盼望的，就是说最后在新天新地，在一个复活的身体之中跟主永远同在的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这个就是说是当你想到这些的话，应该是有一个很好很强烈的盼望，也是一个安慰。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末世论总是给人安慰，就像使徒保罗他在这个讲到，他说他们在哥林多这个后书讲到，他说我们在亚细亚被压甚重，有好几次我们都认为是必死的。他说就，然后他就提到什么，他就叫我们不再靠自己，靠那使人复活的主。他就当人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主的复活或者说我们的复活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帮助，也就成为我们得平安的根源。就是说是你只要有这个盼望的话，不管你的生活之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最后你会发现其实那都算不了什么，因为最后你知道你的归宿在哪里。所以我想这也就是末世论对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安慰的地方。
那我最后问问你，如果是这么说的话，人如果睡去的时候马上就去了与神同在，那就是最后的复活意义都不太大。
好像不是这样，好像不是这样。
你马上就和神同在了，意思你的意思，刚才我听这个解释就是这样的。
我一个完全的人，应该是要有灵，要有魂，要有体，完整的。那我抓住的话呢，就是抓住一句话：将来这个新的身体是要与主耶稣复活的荣耀的身体相似，
对，
就好了。
对，
我觉得这样子我就非常满意。
我想这个弟兄你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人，就是我们现在人死了之后就睡着了嘛，对不对？那睡着的话，那个我不晓得哪个章节哈，就上面有写，就是说神再来的时候，好， 我们那个有一个审判，审判的话哈，我记得那个应该是 David Paulson， 好，我现在讲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哈，那我现在讲就是这个解经家他说的哈，那大家可以回去 verify 哈，就是说你们可以自己有共方，就是说现在哈，我们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地狱，那地狱有没有人在住，还没有经过审判的时候，谁要不要上地狱，所以一般来讲那个火湖是不是？硫磺湖那个地方是没有人住，根据这个解经家讲的，所以你刚刚讲，所以刚刚那个弟兄问的那个问题非常的好，他就说，那我们人死后就是睡着了，然后我们再等，好，那还有没有死的话怎么办？没有死的话就是直接被提，那你再死，对不对？好，那现在情况怎么样子？生与死的事情。
有一段话，有个，但我一直没找到出处。他说这样的是人死掉，死掉去在说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
对，是。
作者有这句话，相对来说，
对，
还在和神十二海地都在等待，这一切都在等待神的到来。
嗯。
我的理解，但我不知道你说是哪个地方说，实际上是去了亚伯拉罕的怀抱。
那个呢？那一个呢，也有，就是说有的说法是说，他说旧约的圣徒最后他们去一个地方是亚伯拉罕的怀抱，那比如说新约的圣徒，那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灵魂跟主同在，就是也是有这样的
说法。
对对对对，这里面确实是具体是怎么样子，我说我们圣经也没有向我们启示，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就是说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所有的可能也都是一个猜测。但是呢，这个复活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也经常用的一句话说，他说我们见着神的时候，我们要有复活的身体，我们就不至于像赤身了，就是你像没穿衣服一样。这个就是说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所以我们有复活的身体，那我们就面对神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是没有任何的羞愧，也没有任何的惧怕。
我听有的牧者讲，就是说我有一个地方是阴间，它可能是阴间也分是乐园的地方，还是因为像那个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他其中一个人就跟他去，当天就去乐园。但是阴间为什么说那个就是有一个地方是阴间，在旧约中那个萨姆尔那岛那个扫罗求就是让那个招鬼的妇人，然后把萨姆尔就是提上来，是从阴间提上来，接上下。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就是好像说有一个我们等候的地方叫阴间，我是听到另外的解释，有这样的解释。
嗯，
就是在没有任何的，就是在耶稣再来或者是任何地方。
对，那个也有不同的解释，就是说
萨摩尔被提的那里有两个说法，
是
一个是说法是他是不是萨摩尔。
对，是。
好，那我想这个就是下次可能私底下那个，可能我们要自己查，我自己本身也是对这件事情我也是在怀疑，因为我觉得人死就是睡着，但是刚刚姐妹讲得很清楚，阴间活着就是活着，天堂，然后硫磺火地狱。
嗯，
好，那是不是有一个我们睡着的地，我们人睡着那个地方是不是阴间？好，没去过，真的不知道。
嗯，
那现在讲就是说那个人死了之后，我们不是知道那个主耶稣会复活的时候，那个不是有妇人三天复活的时候，妇人不是去摸吗？
对，
他复活是摸是代表说他有身体在那里呢，
但是他不让他摸。
他
不
要摸
他，所以我还没有
就是
上去见父，所以你现在
不能。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一个灵魂，我是一个身体在那里。
我觉得可能要给我才
对，是我们可以对这里面，我知道这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大家就是说都感兴趣，也都想了解。但圣经里面呢，就是说他一再提醒我们的，就是说当我们如果要去看末世的话，如果我们要去思想主再来的日子的话，或者说只是如果你是真是盼望主再来的话，那么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说如果我就打个比方讲，如果我们说知道主三天后就会再来，那你会改变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吗？ 你会改变你的计划吗？就像从前说有人预测主再来，然后他们就把房子卖掉了，然后从公司不辞职了，就在那里等着了。哎，这个就说明就是说主再来会改变人的这个态度的，会改变人的生活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就是说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说当你要看到主再来的征兆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不是说你就是说我把房子卖掉了，我赶紧把我的钱花了吧，要不来不及了要不我再怎么样哈。他说你怎么样，他说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你们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他说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如果你所有的末世观是让你松懈，让你偷懒，让你更加的负面的话，那么这不是一个神所要的末世观。那么神要的一个末世观，就像我们今天所一直在那里学习的，他说你要警醒，要谨守，这个是他所要我们的。所以耶稣也是讲，当你们看到这些征兆的时候，哎，当你们感觉到神主就快要再来的时候，你要挺身昂首，因为你得赎的日子就到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是衡量你的末世观是不是正确的。然后在最后，我们没有时间，但是我们就到跳过这个，所有这个就是在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有过两个祷告，在第三章之末有一个祷告，然后在五章快结束的时候，这是他的第二次祷告。他祷告的是什么呢？他祷告的是，就是当他讲到了这些末世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个就是跟他上次的祷告其实是非常的相似的。他一直为帖撒罗尼迦信徒的祷告就是说，你们要预备好，当主来的时候你是全然成圣的，然后你的灵魂身子这是一个整全的人，得蒙保守，然后在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目标，或者是当我们想到末世的时候，当我们想到主再来的时候，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是活在主里面，如果你真的是得到了他的救恩，如果你真的是盼望主的降临的时候，那么你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这样的一个生活目标，完全无可指摘。而且他在二十四节他就进一步的说，他说招你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就是说神用他的信实保证他会要做这样的事情，他会要保守我们，但是我们的回应，这个其实就是一直在这本书里面一直讲到神的心意，我们的回应，这两者之间是一直有关系的。所以当只有神的这个心意，我们的没有回应的话，那其实这就我们就临到了他的警告之中。那圣经的警告也不是空空的警告，就像罗马书所说的那不是空空的配件一样，圣经的警告绝对不是空的。所以我们也是，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最后达到这个目标的话，那我们也许就落入了那个警告。但是呢，神用他的信实来保证他必做这件事情，他必要让我们成圣，那么我们自己就应该回应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就是这个是保罗一直在教导的，也是当我们学习这个末世论中，希望能够从神的教导之中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态度，我们生活的目标，也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如果是我们的主题是这个讲末世的话，那么那些个经节就先跳掉了，那也就让大家自己回去去读哈。那我们今天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就只能到这里结束哈。 啊，我希望以后呢有机会我们弟兄姐妹还能够更多的在这些题目上有分享有讨论，因为这也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啊。那我想最后也就请行哥带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
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实在感恩，因为你赐下圣经的话语，借着这些话语叫我们经历信和爱之外，让我们也能够经历那个盼望。这个盼望带给我们生命的动力，这个盼望也驱使我们要与你亲近。主要求你借着我们在这一季的这几堂课的学习，坚定我们那个盼望。主要我们也谢谢你自己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讨论的当中还是能够经历到你自己。主要我们感谢赞美，我们实在是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